者之道，在于教导真理，忠心牧养群羊，提防异端入侵。透过提摩太前后书，让我们掌握教会管理的秘诀，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提摩太前后书研读。
上一回呢，我们就看过应该怎样去防备异端，去操练敬虔。那么今天这一回已经是我们提摩太前书的第十讲，在这第十讲里面呢，我们就要讲讲啊，保罗提醒提摩太呢该怎样去对待教会里边一些不同的群体啊。从提摩太前书的五章第一节到提摩太前书的六章第二节呢，保罗他就教导了提摩太呢该怎样在以弗所教会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边，跟不同年纪、不同性别、不同身份的会友来去相处，并且呢给他们呢做出一些很适切的关怀。在以弗所教会当中啊，有不同的会众，那这些会众当中呢都是有不同的年龄了。那所以呢，保罗在这一节啊，五章的一节到六章的二节里边呢，保罗就比较用了比较长的篇幅呢来去谈论到呢该怎样跟寡妇、怎样跟长老，还有就是怎样跟仆人相处。那从在他这么多的经文里边呢，他用的这个篇幅的长短啊，就可以看得见呢，寡妇、长老和仆人呢这三类人呢，在以弗所的教会里边的确是引起过一些问题。那这些就是被保罗所特别关注的，所以在讲论到不同的会众当中呢，这三类人他用的文字啊写的就比较长一点。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一大段的叙述当中呢，就读出保罗的一个信念，那就是呢，信徒的信仰必须是得从家里做起。那同时呢，也需要有教会一家这样的一种心怀和关切。在提摩太前书的五章一节到二节呢，保罗就首先提到对整体会众的一个关注了。经文是这么讲的，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姊妹，总要清清洁洁的。其实在教会里面做劝勉的工作呢，并不是容易的。如果我们在听众朋友当中呢，有一些是做牧养的、做领袖的，就会明白做劝勉的工作并不容易。特别是呢，要一些比较年轻的牧者呢去提醒啊，去劝勉一些比较年长的会友，更是难为啊。俗话都有说了啊，那就是可能年纪大的就会对年纪轻的讲，哎，我吃盐呢比你吃的米还要多呀，我走过的桥啊比你走过的路还要多呀，那我人生经验这么丰富，现在是你来劝我该怎么做人处事，这当然是不容易的一件事。但是提摩太呢，他既然是身为牧者，那看见教会里边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有过失呢，他当然是有责任要去提醒他们的。那所以呢，提醒是必须的，这个时候所采用的提醒的态度呢就很关键了。保罗在这里就劝勉提摩太呢，就以劝父亲那样的态度来去劝老年人。那我们如果在家里边呢跟父母亲相处，我们怎样跟我们的父亲讲话，我们劝他的时候啊，我们态度肯定不会跟我们跟平辈或者是我们跟我们的晚辈讲话那样的吧。那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态度对一些年长的弟兄 啊，像劝父亲那样，这样子就能够有一种分外的小心恭敬，用语呢也比较柔和，知道分寸，这样子就可以叫听的人呢比较容易接受。另外一方面，如果是劝少年人呢，那也是一样，就把对方好像当成是自己家里边的亲兄弟，这样子劝起来呢就不会说像吵架一样啊，这样子把自己把他当作好像是自己的弟弟妹妹，就一劝起来就特别有一种的亲切感，是本着为对方的好处而去着想，而不是说呢要站在跟他敌对的地位上来去指责。特别是年少的人呢，血气方刚啊，可能情绪比较激动，如果我们用语很绝的话呢，就很容易就会激起了争端。那另外呢，对年长的妇女和年轻的妇女呢，也是同一个原理，也就是说呢，应该把他们当成是自己的亲人，好像自己的母亲，好像自己的姐妹。那这样子我们讲起话来呢，就能够比较的柔和，他们听起来比较容易接受规劝呢。面对年轻妇女的时候，保罗还特地加上一句，总要清清节节的，因为保罗估计呢，这些年轻的姊妹们呢，很可能呢会成为提摩太在情欲方面的一种试探，所以要加倍的小心。他提醒提摩太在凡事上的表现必须得像对待家里边的姊妹那样，彼此的关系和接触一定是正面的，没有杂念的，是长存着一种纯洁的心，是光明磊落的，很小心自己的言语行为，也保持适当的距离啊，否则啊，如果很亲密的跟对方讲话，这样子呢，对自己来说，对牧者来说呢，就容易落在一种撒旦的圈套当中，对另外一方呢，他也会容易误会，哎呀，你对我这么好，是不是也有意思啊，对我。嗯，的确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边啊，也听说过啊，一些教会里边啊，看见过，听说过有一些年轻有为的牧者，他们正是在关心姊妹上啊，情欲上失了脚，结果呢就身败名裂了。那所以如果是姊妹遇到了问题呢，最好还是交给教会里边的女童工来去处理。那如果是弟兄啊有问题啊，当然是也找啊男童工，这样子就可以呢是避免不让复杂的男女关系发生。那在之后的提摩太前书的五章的3-16节啊，保罗就开始讲到怎样对待寡妇了。经文是这么讲的，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那在这一大段里边呢， 保罗就提到教会对两类寡妇的态度。那保罗在这段当中呢，提到真寡妇。那既然有真寡妇，也就是说有假寡妇了。那这假寡妇不是说他们的丈夫还在，他们只是在那儿扮作寡妇，不是这个意思。假寡妇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呢，跟寡妇的生活是不合的，不符合的。为什么会这么讲呢？现在我们就要来看看教会当时对这两种人的态度。那保罗呢，首先就强调啊，教会要在经济上支持那些真正有需要的寡妇。怎样才算是真正有需要的寡妇呢？保罗就列出了一些准则。第一，她呢必须是完全独居无靠的，也就是说那一些痛失丈夫，没有儿孙，或者也没有其他家人，真的是只剩下她自己举目无亲孤零零的寡妇，他们在经济上真的是无助又缺乏的。第二呢，就是他们是仰赖神，将个人的盼望完全放在神身上的。那第三呢，就是他们是过着敬虔的生活，是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也就是说他们在神的面前呢是不断的信靠，除了在祷告当中献上赞美感恩和为一些所需要的向主去祈求以外呢，他们也会为教会，为别的肢体，为一些还没有信的人，还有呢为当权者去祷告的。原来在早期的教会里边呢，有一本书啊，叫做《使徒宪法》。这本《使徒宪法》是讨论当怎样去治理教会的，里边呢特别就有一章就讲出来，要把呢真正的寡妇，这些敬虔的寡妇呢，就分成三个人一组。那这三个人一组里边呢，其中两个人是专门祷告的，是特别呢啊去为那些落在试探当中的弟兄姊妹祈求，还有就是等候神给教会的启示。啊，其中这三人小组的其中两个呢是专为这些事祷告，那第三个人干嘛呢？第三个寡妇她就是去负责探望生病的一些肢体，而且呢她也要去提醒长老教会里边要注意的一些事情。那当时这个使徒宪法里边说的这个三人小组祷告小组呢，能做这些工作的也得有规矩，一定是要得在是60岁以上。那因为当时的信徒们呢，认为这个年纪的人呢是比较能够清心，也比较能够专心的去祈祷的。那今天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的教会怎么样，我自己的教会就是这样，真的啊，一大早的澡堂，很多啊老婆婆啊老奶奶，还有老伯伯，老伯伯比较少，老婆婆多一点，老奶奶多一点，他们很早的呢就去到教会代祷守望啊，他们的生命真的是晚辈的一些见证。我相信呢，在我们当中弟兄姊妹当中呢的教会里边呢，也可以会很容易找到一些很殷勤为教会代祷的啊，可是能是孤孤单单的一些寡妇，我们真的要为他们感谢神，我们也要呢顾及到他们的需要。那按照保罗在经文里边所讲呢，那刚才提到的那些寡妇就是没有年龄限制的了啊，就不像那个使徒宪法里面说一定得60岁以上，反正他只是30、40岁，但是如果他真的是没有丈夫，没有家人儿女可以供养的，也算是寡妇了。但是教会对他们的支持和供应呢，只能是短期和应急的。当这些寡妇的生活问题得到了解决，啊，比方说他们可能会再婚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寡妇，他们可能会再婚，又或者呢，他们找到了工作了，可以维持生计了。这个时候呢，教会的援助啊，帮助就会停止了。然后呢，教会就把那些资源呢，转去帮助另外一些更加有需要的寡妇。那这些更加有需要的寡妇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已注册的寡妇了。那这些名字呢是得以记录在名册上的啊，这些寡妇的名字，那他们是具备了以下的一些条件。第一，就是他必须年纪要在60岁。那在古时候呢，60岁啊就被界定为年老的岁数了。 在这个年纪呢是比较难找到工作，也比较难去再婚的。我们要想象在保罗的时代啊，所以呢60岁的妇女呢，寡妇就没办法供应自己的需要。那第二呢，就是她从来只做过一个丈夫的妻子，也就是说她对丈夫是忠心的，她是有无可指责的性道德生活的。那第三呢，就是她必须要得有行善的名声，也就是说她平日的善行是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和称赞的，这些善行是日积月累的，以致在教会内教会以外都建立了好名声。什么善行呢？就包括养儿育女啊，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帮助向困苦遭难的人，又竭力的行各样的善事。在这些的善行当中呢，可能大家比较难以理解的就是这个洗圣徒的脚。那这其实有两方面的意义。在保罗的时代呢，巴勒斯坦的人呢，他们穿的鞋就像咱们今天我们穿的凉鞋一样。那一个走远路的人，他们走过城乡沙尘滚滚的路呢，那这个双脚肯定是很脏的。他一到目的地呢，主人家的奴隶就会第一件事倒水为客人洗脚，所以这个工作是一种比较卑下的工作，奴隶做的啊。那主耶稣在离世之前，他曾经亲自倒水给门徒洗脚，教导门徒彼此洗脚。所以呢，从这个洗脚，自从呢主耶稣做了这件事以后，就带到第二个意思，就是彼此服侍。彼此服侍不是说专挑一些高贵的彼此服侍啊，不是说我只是劝勉人啊，我只是去做教训人这样的服侍的工作。哎，而是说像洗脚啊、接待呀、这样子比较卑下的事情呢，也愿意做。好，那么讲完了该受供养的真寡妇呢，现在咱们来讲一讲不应该受到供养的寡妇了。在保罗的意见当中，他认为不应该受供养的供应的寡妇呢，就有三类。第一类就是他有自己的家人可以供养他的。那保罗说，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的寡妇，他的儿孙们该供养他，回报亲恩。那不要错失学习实践孝道的好机会。他们应该在家里边学着行孝。其实在家里边行孝呢，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神是很看重我们呢怎样对待父母的。我想弟兄姊妹呢都会记得在10诫当中头4诫关于神啊人之间的关系，后6诫呢关于人伦之间的一些关系和行为原则。在10诫当中有关人伦的6个诫命当中呢，首要的还记不记得是什么？首要的就是当孝敬父母了。那另外一方面，寡妇的家里边呢，如果有信主的妇女，那么这信主的妇女呢，就应当伸出援手去帮助家里边就是已经做寡妇的亲人。这么做呢，一方面去实践神的教导啊，好好对待自己的家人啊，学着行孝。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个见证啊，而且呢也可以减轻教会的担子。教会的慈惠工作是特别可以去服侍一些真的很有需要很有需要的一些朋友们。好了，那这是第一类不应该受到供养供应的一些寡妇，就是有自己的家人了。好，第二类呢就是真的假寡妇了。假寡妇他们是过着一些生活是跟他们这个寡妇的身份不相称的，就是说他们是过着一种败坏的生活，非常的好厌乐的寡妇。他们可能是因为承受了遗产，也或者是可能有别的一些因素，在经济上是有条件，所以呢就过着奢侈的生活，放纵自己的生活。如此呢，不单是绊倒了人，也破坏了教会的好名声，所以不应该得到教会的供养。 这是第二类的寡妇。第三类呢，就是年轻的寡妇了。保罗特别提到呢，要拒绝年轻寡妇的登记申请。之前我们不是说有一份的册子吗？有一份呢是登记在名册上的寡妇，已经注册的寡妇，他们的年纪是在60岁，如果没到这个年纪是不应该去把他的名字放在那个名册上的，因为他们虽然曾经在守寡的早期啊，跟基督立下为主终身守贞洁的这个约定，但是如果他们年轻有人性的软弱，一旦为情欲所困就会想要嫁人啊，当有这样的思想就会背弃当初所许的愿啊，就是说可能之前他真的有过一番心愿，那之后又不再结婚了，但是这个时候那么太年轻了，太年轻就比较容易冲动，做出的决定可能也会后悔啊。那如果他的名字又记录在册，结果他后来又要嫁人，那就不适当了，那也会容易让一些信心软弱的人给绊倒，给跌倒。另一方面，年轻的寡妇呢有一个问题比较可能会发生啊，就是当时的年代啊，这些寡妇是不用工作，一般的妇女都是不用工作，那他们可能会习惯懒惰，这样子就会，如果教会又供应他们，那他们就想反正都不用工作，又有教会的供养，就真的什么都不做，习惯了懒惰就变成了哀家闲游，说长道短。因此呢，保罗就啊在这鼓励他们啊，反而是鼓励年轻的寡妇嫁人，一方面呢好叫他们在生活上有所依靠。那古时候保罗的时候呢，真的妇女是要靠自己的丈夫啊儿子来去生活，那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减少这些年轻的寡妇他们在性方面受到试探。那保罗也鼓励这些寡妇呢再婚以后能够生养儿女，因为这是神给妇女的天职啊，能够呢发挥他们作为女性啊，作为母亲别人妻子啊，帮助丈夫养育儿女啊，这是神给女性很独特的很神圣的一种角色。那所以呢保罗就鼓励他们再嫁，因为当时以弗所教会当中的确是有一些年轻的寡妇很不幸的已经转去随从撒旦了啊，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被假教师迷惑了。那所以呢保罗才多花了笔墨呢去提醒提摩太，特别要小心关注他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寡妇的情况。这就是5章1到16节的这个解说了。从5章的17节一直呢到25节呢，保罗就转向另外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就是长老。这当中呢就提到他们这些长老当得到尊重啊，还有当得公价，还有被控诉的时候，有人投诉啊，控诉长老的时候作为牧者该怎样处理啊，而且长老该怎样在怎样的情况之下被案例。那经文这么讲，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控告长老的橙子非有2-3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速，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那在这里呢， 保罗一开始就提到要加倍的尊敬长老，尊敬一些劳苦传道的、教导人的。他用牛踹骨做一个例子，那牛为我们工作，我们尚且呢都会任他吃饱啊。也看过一些很感动的啊，一些弟兄姊妹真的很爱他们的牛啊。那神的仆人放下世界的工作，为我们在教会里边辛劳，那又怎么能够不尊敬他们，不给他们当得的工价呢？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那这句话呢，是引用了主耶稣啊，在路加福音10:7里面，我们就看见主耶稣有过这样的言论啊。这就提醒了我们，不光是在态度上呢要尊敬神的仆人，在实际的经济需要上呢也得供应他们，不要让他啊和他的家人生活出现困难，没有办法专心侍奉主。那跟着保罗就教导提摩太怎样处理控诉的事情。教会是人聚集的地方，有人的地方就少不免会有纷争，所以就需要处理纠纷了。加上保罗的时代，教外人对教会是很不友善的，常常找一些借口破坏教会的名誉，所以就很多的造谣控告代表教会的长老，说他这里也有什么不妥，那里有什么不妥。所以保罗呢就在这儿提到一个原则，控告长老的橙子非有2-3见证人就不要收。这个原则是来自《申命记》19:15，那里说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2-3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其实如果看看马太福音18:16，还有就是约翰福音的8:17呢，我们发现主耶稣他也重新的呢啊再去声明这个命令，这么做呢就可以防止不少的冤案了。如果最后控诉长老的证据是确凿的，提摩太就应该在众人面前责备犯罪的人，他不管他是长老执事，还是有才有势的人，还是我们喜欢的人，都应该公平公正的处理，不偏私，这样就可以警惕会众了。